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在新约第二十六面。我们一同开口来读这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请。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康牧师的信息就是最大的。
我们请康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题目是最大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好，我们先了解什么是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或者我们常常讲就是天堂，死了以后，基督徒死了以后要去的地方。天国就是上帝掌管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我们上帝无所不能，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他在掌权。事实上地狱也是他掌管的地方。我们能说地狱就是天国吗？各位，神在每一件事上每个地方都掌权，但是天国是人顺服他权柄，高举他权柄，依靠他权柄的地方。我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天国里面，也就是我们能够顺服他慈爱他施恩的权柄，而不是我们要遭受到他刑罚审判的权柄。当我们在神的权柄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有一个顺服高举他尊荣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天国里面。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是完全顺服他。那么今天我们的顺服像一个芥菜种一样会成长的。我希望也是你们和我一样，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的成长，越来越多让我们在顺服主的时候，神国的荣耀我们能够经历得到。天国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在将来才有，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在神掌权的地方，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三节说，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那是讲到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人间多么美好的状况。各位，如果我们要问今天这个世上什么地方最像天国呢，可能你会说纽西兰啊，可能是瑞士的某些地方啊。哪些地方最像天国？可能像凡尔赛宫吧，一个非常金碧辉煌非常舒服的地方。好像阿摩斯书我在说，那个大山都会滴甜酒，小山都会流奶。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最舒服最漂亮的地方，一个气温也最好四季风景都很宜人的地方，完全可以不是天国。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又讲到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什么地方是天国呢？不仅是一个地方风景外在的景色或者物产很丰富，一个天国是公义公平非常畅行的地方。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他是很早出来的，那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说在文革的时候他曾经下放，那么到知青都要到乡村去，他在乡村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基督教。他在有一个大雪的天，那么他在一个农村里面，他过了他第一次的圣诞节。那是一群基督徒，因为是很乡下的地方，所以他们那里也有聚会，一些老太太在那里唱歌唱福音诗歌。他第一次知道那就是基督教的聚会。他那些老太太唱的荒腔走板，但是他第一次听到外面是雪，里面在农村里面家里面，他听到人家唱这歌 荒腔走板的歌让他很受感动，于是他在后来知青返到城市里的时候，他是回到南京，他就开始找教会，然后他出国的时候，出国了以后他也开始找教会，他也开始买，那个时候 CD 还不普遍，他买一些 CD 也买一些录音带，他开始要听基督教的诗歌，他听，他说康牧师，我已经听了那么多的好的 CD， 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一些合唱团和管弦乐团他们演奏的演唱的这些诗歌，他说康牧师，我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合唱团唱的比当年我在那农村听到的那些老太太唱的更动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国不是给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有的，上帝的国不是最聪明最能干最豪华最美丽的地方叫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是有上帝的爱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的地方，当人信靠顺服的时候，即便是在最穷困的地方也有上帝的爱，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国。我好久没有去拉斯维加斯了，刚刚从美国回来，在报纸上看到拉斯维加斯就是赌城又盖了一座反正是非常美轮美奂的赌场，我就记得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好土啊，然后说最漂亮的那个时候最漂亮的是 Caesar's Palace 凯撒宫，我到了厕所就出来了，一进厕所就出来，因为那个厕所之漂亮哦，那个厕所真的好像所谓的 President Suite， 好像是总统套房一样，落地的玻璃里面都是，我也不知道那叫大理石还是花岗石，反正好豪华，然后在那个洗脸台上面放的一排最豪华的那些化妆品，我都不知道男人还有那么多化妆品，好豪华啊、哦！然后 Las Vegas 如果你没有去过真的那个霓虹灯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好漂亮，我们没有买到票，有个在 Mirage 的那个白老虎的哈，我们没有看到，但是看了MGM 的那个秀，哇真好看。然后我今年初到维也纳，我也看到了那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些奥国的那个皇宫啊，我想大概凡尔赛宫更漂亮，不过那也够漂亮了，在那里的厕所真的，我说的粗一点啊，不要说厕所，那里的抽水马桶哈、啊，比我到那个中国农村的饭桌和厨房和卧室都要干净。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在 Las Vegas 我一点不觉得那是上帝的国，那么豪华那么漂亮，那人之残酷啊，或者说那个人之冷酷，那在那个地方真的唯利是图，只有钱。我这次也碰到做孤儿工作的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传道人，你们有看过那个十字架在中国吗？你就看到我们也很遗憾，在中国和在印度一样，现在有好多流浪儿和孤儿，这些流浪儿和孤儿有些人真的跟印度一样，有的是把小孩抓到甚至让他故意的截他的肢或者是让他变成残障讨饭，然后这些孤儿就心里很不正当，就常常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他们苦读，他们被虐待，他们被伤害，他们充满了恨，那在他们工作的这些对他们工作的这些基督徒啊，你在那里看到就是他们爱他们，然后带他们读圣经认识耶稣，跟我讲的人说，康牧师，我听过好多伟大的传道人祷告比这些刚刚信主的孤儿的祷告都不如，他在孤儿都不太会祷告，他们不认识字甚至话都不太会讲，但他们的祷告他说充满了上帝的爱，他们的认罪叫人落泪。神的国不是说你在一个最漂亮最豪华的地方，神的国是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权柄被人接受。所以以赛亚书65章18节说，上帝的国在上帝的国里，在上帝的统治里是永远欢喜快乐的。我们在什么地方欢喜快乐？ 哎呀，我要再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对信友堂弟兄姐妹讲这样的道，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我也很希望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我不敢说我希望我的家像凡尔赛宫那么漂亮，我也不敢说我家厨房要像 Caesar's Palace 的那个厕所那么干净，但我们都希望一个漂亮一点舒服一点的地方嘛。我在准备这篇的时候也想到在中国的农村，也想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耶稣在那里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所以当你看到 Caesar's Palace 的时候，或者你看到最豪华教堂的时候，你不能说那是上帝的国，因为耶稣说上帝的国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我真的觉得瑞士或者纽西兰可能是最接近上帝国的地方了。那里那么漂亮，那么舒服，物质享受那么多，可是那里真的不是上帝的国。包括瑞士，这几年住在瑞士的人跟我讲说，这几年大概是接触太多新纪元，接触太多那个佛教的东西，所以瑞士的那个灾祸也比以前多，好像瑞士在这几十年越来越远离上帝。我在看到最色情的广告也在瑞士看到的，当人慢慢远离上帝的时候，那些湖光山色不能真的给人什么，一种心的空洞而已。各位，神的国如果不是眼睛可以看到那么豪华的东西，那神的国在哪里呢？感谢主，耶稣跟着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各位，上帝的国不是一个最豪华的地方或者最伟大的星球。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神的国就是上帝把一个地方打造的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然后我们有一天死了以后坐火箭或者是上帝带领我们地方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各位，神的国或者天堂的确是一个地方，不要以为那是抽象的，的确是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永远不是建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们有一天可以进去住下去。神的国不是，根据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就知道神的国不是那样。各位，神的国不是上帝建了一个宫殿，建了一个岛，建了一个最漂亮的豪华的地方给你住。神的国是上帝用圣灵重生你，上帝用他的话来改造你，上帝用他的恩典用他的圣灵改变你，使你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啊！所以不要想神的国是一个世外桃源，有一天我们可以进去，你就是神国的一部分，你重生得救了，你被圣灵改变了，你就是神国的一部分。各位，瑞士那个地方，欧洲以前都是蛮荒的地方，它森林蛮族野蛮的不得了。但是刚才吉老师的祷告里面有讲到，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样，当基督的福音宣教士把基督的福音带到那个地方，那个蛮荒隐毛如雪的地方就被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开始改变了，就越来越美，人的心开始美，然后美人的心会改变其他的人。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我这次到Kentucky 一个小地方叫 Lexington 啊，在我们华人眼里都是小地方，我们华人要去的地方都是洛杉矶啊、 Boston 啊、哈佛大学啊、 MIT 啊，反正就是要非常出色的地方，大家不太会去 Lexington 或者是南部那些小地方。我不是说在大城里就不好，但是我更深刻的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真的不在乎吃喝或者有多大的学问，那也很好，但神的国真是有上帝的爱的地方，有上帝的权柄，有上帝的真理的地方。我在一个教会讲到华人教会七八十个人，哎，结果来了一群美国人，所以就要赶快改用英文讲，后来是人家翻译了，好，就我还是用中文讲，讲完了跟他们认识一下，原来这一家人下个礼拜要到中国去领养一个中国孤儿，所以他们要先看看能不能熟悉一点中国人的吃的饭啊或者什么东西。他们我不知道是什么职业， 但是问一下，好像不是 plumber 就是那个那个水泥水匠，或者是那个铅管工人，或者是开大卡车的。有我住的那一对美国，住的那一对中国教授夫妻，从中国来的，很优秀。他说：“康牧师，他说我们信主哈，两个原因，热爱主也是两个原因。第一个，他们这对夫妻本来就很优秀 ，UCLA 的生化博士和电脑博士，很优秀。他说我们的老板更优秀，那么现在在 Stanford， 那么生化不知道是系主任还是什么。他说我们之所以信主，就是。”我们本来都是慕道的朋友，但是那个 Stanford 的，就现在的 Stanford， 他们老板的从北大来的，他太太有一天散步的时候被一个 drunk driver 喝醉酒的人撞死了，他我们就立刻感觉到人生非常的空虚，而且非常不安全，他们就受洗了，信主了，然后他们就到美国的乡下来，他们比较多接触到基督教，接触到基督徒。他说我们都比美国人会读书，我们也比他们会赚钱，我们也比他们更快买到更好的房子和车子。他说但是康牧师，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快乐。当然不是每个美国人，就是很敬虔爱主的，他说他们都不过是开大卡车的，不过是工人，可他们怎么这么有爱心呢？我们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一点不会因为我们是博士是教授好像特别看得起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特别看不起我们，他们就是非常 friendly， 然后他们就不断地把上帝带给他们。他说我已经碰到好多美国人了，乡下人，太太也没有上班，他们领养中国的孤儿。各位，不太远，就在我们信友堂也有这样情形。信友堂英语部去年有一对夫妻来，那天我们看到了，哇，他们三个小孩好可爱，好像是大概8岁啊、4岁啊、2岁的样子，差不多这样。他们为什么为什么来台湾？因为他们要到中国去领养小孩子，所以先来学一点中文，而且他们指定要领养残障的。各位，我真的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很会读书，文化各方面很优秀，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怕别人比我们优秀，所以我们一定要第一名，我们一定要最棒。甚至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好像不太懂爱是什么，好像不太懂我不必跟人家竞争，我们可以很欢喜快乐的欣赏别人比我们优秀比我们好，我们可以很欢喜快乐的跟人家分享。各位，我要再说哈，神的国不是我们通通都拿到博士了，不是我们通通都开宾士轿车了。神的国，罗马书14:17，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物质的部分，有神给我们物质上的丰富，但是更有的是公平、公义、圣洁、善良、慈爱。其实我碰到过好多，我已经讲过好多次这样的见证了。在美国的一些乡下，真的好土哦，那些美国人很土哎，真的，我们台湾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但他很有爱心，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很乐意帮助人。天国是最美好的地方，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爱被人接受的地方。那么因此最好的地方，天国就应该是最好的人能去的，最好的人才能够到天国。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你错了。我们等一下就会发现，天国不是我们以为最优秀的人去的地方，天国既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就应该是全世界最棒的人去的地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最多了，可是在天国里面，目前我看中国人数目不大多。天国应该是最好人去的地方，然而没有一个人好到可以去天国，没有一个人那么好，所以每一个去天国的人，要去天国人，圣经上讲 要重生，要悔改，要相信。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节十一节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的国要好的不得了，义的不得了，真实的不得了，善良的不得了，要像上帝一样，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去，要去的要被上帝的圣灵重生。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借着神的灵我们要被洗净圣洁称义才能进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二十一节也讲到说，顺着肉体的私欲在这个世界照着我们本相去生活的人，我们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必须靠着圣灵重生，顺着圣灵的人才能进到神的国。所以有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在旧约和新约都有，新约特别明显，耶稣的时候特别明显。在这个世界上比较聪明、比较能干、比较顺利、比较有成就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不够好，他们总觉得自己非常好，很聪明、很能干，所以这些在世上比较好的人，他们很难进神的国，他们很难进上帝的国。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耶稣很严厉地说，妓女、税吏、贪污的人比祭司长和文士更早进神的国。也就是说，各位，今天台北市的妓女比我这个牧师更早进神的国，比民间的长老更早进神的国。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长老在这里，很抱歉。各位，怎么会妓女在神的国里面？怎么会税吏在神的国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神的国里面的人是穷人，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中文翻虚心的人，直接翻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邻里贫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说，我们生活中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谁能够进神的国？神的国是谁的？是穷人，是妓女进去。各位，那是下三滥的地方，怎么会是天国呢？那应该是地狱嘛。请继续听我说，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讲到说，耶稣很遗憾地说，他说啊，在这个世界从东西南北有很多的人，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啊，这个不是在马太福音讲，但在启示录有讲，但以理书也讲，从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要进到天国里，不是要进到，他们实际已经进到天国里面，他们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吃饭。Well, 如果在天国里面其他国的人也能去，我们要问怎么去的。然后下面，如果是到天国里面，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应该更多看到天国的人呢、啊、天国的人也就是不是外国的人，天国的人应该在天国最多嘛，理所当然。美国人，美国里面美国人最多嘛，中国里面中国人最多嘛，日本国里面日本国的人最多嘛，在天国里面应该天国的人最多。耶稣说，将来在天国里面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去，可是本国的子民被赶出去了。天本来应该在天国的人不能进去。各位，为什么耶稣在什么情形下说这个话的？那时候有一个百夫长，有一个罗马人，罗马的百夫长，对犹太人来讲，这些都是外邦人，都是肮脏污秽的。有一个百夫长来找耶稣，对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患瘫痪病，在家里躺着很痛苦。耶稣就很谦卑地说，我去医治他。那个罗马的百夫长 Centurion 就跟耶稣说，主耶稣，你不必到我家里去医治那个仆人，第一个我不配，你太伟大了，你太有能力了，我不配你来医我的仆人。 第二个，你不必。我们讲过，那个百夫长跟耶稣说，我知道什么叫做 power， 我知道什么叫做 power， 我知道什么叫做权力，因为我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我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我底下的兵 under my power 或者 under my authority 的兵，我叫他去他就去，我叫他来就他就来，在我上面有权力的人，他叫我去我就去，他叫我来我就来，我是一个罗马兵，我知道什么叫做 power。 耶稣，我看你是一个有 power 的人，我知道你很了不起，你只要说一句话，你的 power 只要说一句话，叫那个病离开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就会好。耶稣说，啊，怎么这个人这么谦卑啊，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可以管我，照政治上权力他可以管我，他却很谦卑地说，他不配叫我去他家，他相信我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会好了。耶稣就说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将来到天国会有各种人，包括以色列人看不起的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而本国子民呢，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自大，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大需要上帝的恩典，他们反而被赶到外面去了。在路加福音16章讲到另外有两个人，我们也在这里提过，这两个人也是一个想不到的，那个人居然到了天国，而想来应该可以去的他没有到天国。路加福音16章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我们提过，我们不晓得这是不是故事，这是不是一个故事，是不是一个比喻，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没有讲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圣经里只有讲有一个财主，然后有一个讨饭的。啊，在路加的写法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讨饭的有名字，后来那个讨饭的他就是天天吃财主桌上掉下来的东西，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拉撒路死了，哦，对不起，圣经上没有说拉撒路死了，圣经上真的说那个讨饭的死了，然后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我们根据这两节的对比来看，大概拉撒路死了也没有埋葬，因为他死的时候圣经上说那讨饭的死了，然后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死了埋葬了，我猜拉撒路大概被狗吃了，圣经上甚至没有讲他的名字，讨饭的死了，他连丧事都办不起。财主呢，他死了，圣经上写埋葬了，看起来恐怕他是在第一殡仪馆什么警行厅是吧，挂满了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的那些挽联。各位，不是因为财主有钱所以他下地狱，不是因为拉撒路贫穷所以他上天堂，他进到天国，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不是你贫穷可怜就自动上天堂，不是你富有有学问就一定要下地狱。财主后来下了地狱，理由就是他轻看上帝，他从来不把摩西的话放在心里，他太多事情了，他太多股票的事情公司的事情要处理了，他从来没有时间看圣经听上帝的话。拉撒路呢，拉撒路只能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儿，跟马太福音讲到的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你记得那个迦南的妇人，耶稣在推罗西顿的境内，那个迦南的妇人去求助于耶稣，他最后说，我就像一只狗一样吃主人桌上掉下来东西。拉撒路也是一样，各位，这两个人都到了天国，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贫穷让他们非常的有一个需要感， 他们愿意谦卑地领受恩典。百夫长拉撒路、税吏、娼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可怜，因此这些人他们谦卑，他们的可怜叫他们谦卑，他们的谦卑叫他们进到神的国。好，让我们再说了，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还有马太福音十九章，天国到底是谁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天国是小孩子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哇，这是我们从小就听到的，让小孩子到我们这里来，也不要禁止他们，我们也唱这个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八章，而且在天国里面越小好像越是大的。然后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小孩子要到耶稣那里，耶稣说有人禁止，然后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各位，你可千万不要看错了，你以为一个小孩子就自动要进天国的话，你真错了。天国的人如果都像小孩子一样，那我也不太想去天国了。如果你说如果你说哎，康牧师你真没有爱心，那么我给您一个建议哈，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六晚上有幼年团契，您不妨去幼年团契做辅导试试看。每个礼拜六晚上，我昨天刚好在幼年团契讲到那些小孩子，天国的人真是他们呐、啊！我讲一句他们讲五句，又吵又调皮，天国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天国的人就是他们的，就是小孩子的时候，真是搞错了。天国就像天国的人就是小孩子，不是说在天国的人都特别的矮，特别年轻，都在喝奶。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天国有税吏、有妓女、有百夫长、有长大麻风的、有乞丐。各位，小孩子跟他们有什么共同一样的地方？有共同一样的地方，其实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天国就是他的，他在天国里就是大的。当然小孩也不一定谦卑，但是小孩子越小的越有这个特征，越有这个特质，就是什么，他需要依靠大人。愿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永远，我们越来越知道，主，我需要依靠你。不管你多聪明多能干，我们说天国像天国里面的人像小孩子，不是说天国里面的人像小孩子那样不礼貌。哦，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二十三节，以利沙这个先知，他是一个秃头，他走到伯特利的时候，就有四十二个小孩子说：“你这个秃头，你这个秃头。”哦，天国里的人不是这样毁谤、没有礼貌的。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也不是说像小孩子那样的无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说，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愿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不像小孩子那样被骗。当天国像小孩子一样的时候，不是说像小孩子那样的无理，不是说像小孩子那样无知，也不是说像小孩子那样的无爱，没有爱心。各位，小孩子的特点就是非常可爱，但是非常没有爱，可爱而没有爱，人家想爱他，但他不会想爱别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你在讲爱，为什么说把小孩子的事丢弃了？因为小孩子有个特点，不管他的言语、心思、意念都很自私，越小的越自私，很可爱但是没有爱。我不是在侮辱小孩子，我不是在侮辱 baby， 我是在讲这是小孩子 baby 的特点，他要这样才活得下去。当他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他的尿布湿了，他不会想，哦，爹地和妈咪
上班很辛苦，很需要睡眠，明天还要早起，哎呀，我再忍3个钟头就好了嘛。他不会，他的尿片湿了，他不管爹地妈咪需要睡眠或需要任何东西，他就哭，非把你哭醒替他换尿布不可。他不会体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在聚会的时候，他不会想，哎呀，康牧师再过半小时就讲完了，他肚子饿，他不能忍，一分钟都不能忍。他肚子饿，他不能忍，他就是要打扰整个的聚会，他要哭到有人让他不饿肚子为止。各位，小孩子很自私，小孩子很可爱，小孩子不懂什么叫做爱，越小的越不懂啊。事实上我也讲过，我以前看，我看那个很多美国，在全世界都有那种 ego 哈，包括 bald ego 或 golden ego， 都有这种 gold ego， 都有这种情形。生下来大概是2个蛋，有一个只是做 insurance 保险的，孵出两个孩子，两只小鸟，大概只有一只可以活下去。啊、哦，我看过，哎呦，那个小鸟啊，一只就是大一点，早孵出来一天的大一点，那真是胃口真是好。那个爸爸妈妈不断的要去打猎，然后抓到小兔子啊或鱼啊什么回来就喂，哇，好残忍哦！大概只能喂一只，那个比较大的那一只大概就不断的吃，不断吃，他的嘴不断的在吃父母喂他的食物，除了他不断在吃以外，还有一个他偶尔也啄一下他弟弟。他弟弟也想吃，大概都吃不到，而且被咬。大概过几天，小的就被咬死了，就只有一只能活下去。在这个世界，孩子可以非常残酷，也许生存竞争不能不有的那种天性吧，很残酷，没有亲情，他要活下去。当圣经叫我们说天国像小孩子一样的时候，不是说要我们自私。小孩子、妓女、税吏、罪人、长大麻风的，都有一个特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比较没有能力，他们有需要。如果这个没有能力和有需要，让他们谦卑，像马太福音18章第4节那样子，天国就是他们的了。他们贫穷，所以他们需要周济；他们饥饿，所以他们需要饭食；他们口渴，需要水。耶稣都说了，你们有这些需要的到我这里来，所以他们就来了。他们不但来了，而且他们领受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不是妓女，我知道你不是税吏，我知道你不是长大麻风的，我知道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看清的人。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皇后或者博士，是教授，是医生，让我们永远，让我们越来越在上帝的面前看自己如同一个最贫穷卑微可怜的人。天国就是给这样的人。我天国小孩子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他需要依靠。我们可能很有能力，我们当中很多人很有能力，各位，这是很好的事。你要有能力，你也可以求能力，但是求主让你越有能力，越有智慧，事业学问越好，你越知道你的本相是什么都没有的。如果没有神，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不是神，你什么都不是；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帮助你，你什么都不能。求主让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点，求主让我这个牧师越来越看到这一点，求主让我在讲道、在安慰、在帮助人的时候，越来越不依靠自己的经历。我们使用这些经历、这些 experience， 我们使用这些学问，但是我们不依靠它，我们只依靠上帝。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看到自己没有能力。如果你越有这样的态度，那么你就像小孩子一样，天国的人像小孩子一样，一个他谦卑，他需要。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他会成长。天国里面当然有老的，男女老少都有。至于在天国里面我们年龄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去讲了。但是加勒不是年纪很大吗？当圣经讲天国像小孩子一样，一个是他谦卑，另外一个 他会成长。我们老的不能成长，我们怎么会成长？这又跟谦卑有关，就是你不断的看到你自己不足。你像一粒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但是那个渺小的芥菜种它可以成长。你要怎么才能成长？又是一样，必须谦卑。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里讲到，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讲一个比喻，就是在葡萄园里工作的人，如果你自恃在葡萄园里久，有老资格，然后就看不起新进来的，然后就嫌那个主人对新进来的太好，你自大的话，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甚至在后到一个地步，你是不是要被赶出葡萄园我都不知道了。在那里耶稣是对那个自大的人说，你拿起你的钱离开我吧。各位，所以天国好像是很动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天国里面，当我在神的国里面，当我在40年或50年前重生得救了，然后我圣经越来越熟悉了，然后我念了神学博士了，然后我懂得希腊文了，希伯来文了，我会讲道了，我聪明了，我看到很多人我看不顺眼了，我失去了谦卑的心，那么我在前的就要在后了，我在天国里面在后了，而且渺小了，而且自以为是就更渺小了。或许有一天我可以在罪恶过犯羞辱当中，我知道我的本相不过是一个罪人，又谦卑下来，那也许在后的可以再前了。另外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讲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祷告，法利赛人也是觉得他真的棒极了，他圣经很熟悉，他11奉献，他禁食祷告，他不像别人那么坏，他真是太好了。于是耶稣说，这个人，这个一切都规规矩矩的人，比那个税吏还要更不如。耶稣说，自高的会降为卑，自卑的会升为高。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谁能进到天国里？就是越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就越能进去，越需要依靠上帝的，就在天国里越大。你越依靠上帝，神就越祝福你，希望那个祝福不让你骄傲，那个祝福让你更谦卑。天国里是谁？不是说天国里是继续不断在做妓女工作的人，继续不断在讨饭的人，继续不断长大麻风的，不是。妓女进到神的国一定从良的，长大麻风的人进到神的国一定得医治的，乞丐到神的国一定富裕的。但是当我们从良了，当我们得医治了，当我们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会不会骄傲呢？天国里的人像小孩子，就是他们始终而且越来越会谦卑，看到自己的不好。我求主帮助我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是，但是各位真的好困难，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把别人比下去，要比别人优秀，我们要比别人出色。我在美国的每一个地方大概都是这样子，哦，他的儿子又 SAT 考得多好，啊，又要进到多好的学校。那大家包括在教会里面。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父母在一起，好像也我比较不大看到，有的时候在美国教会里面看到亲。各位，我不是在捧美国人，美国人也是一样，任何一个被上帝祝福而强大的，也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帝国主义，会堕落的。我也看到美国人是这样子，但是呢，在比较受基督教影响的时候，我就比较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会看到那些小孩子，他们也以剪草啊，或者说是帮助妈妈做事啊，或者是帮助邻舍啊，或者教会的服事啊，或者他像刚才吉老师讲的打棒球，快快乐乐去打棒球为荣。哎，我们就一定要把人家比下去。让我想起日本人，对不起，我也不是看不起日本人哈。这个胡适之先生说过一件事情。他说他曾经哈觉得日本文化很多地方都不错，但是日本这个民族没有幽默感。结果呢，他在日本有一次演讲说日本民族没有幽默感，后来他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就有人送了他一本 日本的幽默感，就是日本人的笑话，厚厚的一大册。各位，我看到这我就觉得日本人真没有幽默感。你有幽默感何必在意说，哎呦，你说我没有幽默感，我出2000册的书让你看看我们日本人多幽默，多少笑话。你真的有幽默感，你根本不在乎这个事嘛。各位，我不要说我们中国人都没有爱心，都不会去领养小孩，然后我们就下一次又看到一群中国人领养了2000个小孩，世界第一。各位，如果这些就不是真的，这就不是真的谦卑，也不是真的有爱心。有爱心不计较这些事情的，不是说要有人称赞你，你要得诺贝尔奖。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罪人有个特点，就他实在很没有安全感，他不认识上帝的爱，他不认识上帝无条件白白的爱，他一定要拼出一些东西把人家比下去。我想雅各有这样的个性，每一个国家民族不认识上帝白白的爱都是这样，我们没有安全感。如果我输你，我儿子输你，我的车子就算开宾士，你是600，我是500，我就是很不高兴。各位，人生这样多痛苦啊！天国不是说没有开宾士轿车的人，甚至不是说没有开宾士600的，但是你开宾士600也好，你开 Mercedes， 你开任何的东西，你是任何一个优秀的人，你知道你自己的卑微可怜，而上帝有无穷无尽白白的爱，那就是在天国里的人。而且你越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越能，你是医生了，你是教授了，你是棒球打全垒打的，你会同情，会怜悯那个不会打不会挥棒的，你不会因为你挥得很好，你看到他不会挥，你就露出那个鄙夷的态度，哎呀，求主赦免，我真是常常会这样，真是很，这就是小人啊，一点点得意就看不起别人了。我们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每一个民族，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优秀，比别人好。我们愿我们都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互相的欣赏，彼此的扶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愿在谦卑的事上更谦卑。所罗门王他优秀的地方就是他承认他自己的不足，在列王记上第3章那里，其实所罗门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点堕落了。这跟我们每个人一样，跟每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进退在属灵的事上都有的时候进一步退两步，有的时候也进两步退一步，我们都会有起伏，但希望我们都能够，总的来讲，我们能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愿意帮助人。也许你实质真的越来越聪明能干，但是你真的柔和谦卑，像我们主一样。所罗门王在列王记上第3章，他那个时候已经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了，所以那时候已经算是堕落了，但是他又在基遍献祭的时候又有一个很谦卑的表现。他献祭了以后，耶和华向他显现了，耶和华说你要什么只管求。哎呦，各位，这种我也讲过了，我小的时候就特希望碰到这种小仙女，你要什么只管求，我都把所有童话故事那个错误的那个，因为常常有人求错了，对不对？求到最后跟那个，反正都是最很倒霉，我都很小心，我一定要求到最好的，我一定要很贪心，得到最好的东西，但是不会被惩罚。所罗门王在梦中的时候，耶和华说：“你要什么，只管求。”他在梦中都有这种谦卑啊！他先说：“耶和华，你让我接续我的父亲做王，感谢你。”这是谦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做王的。他知道他没有机会做王的，大卫的儿子太多了，要发生玄武门那种事情太容易了，是上帝怜悯让他做王。谦卑的人知道，我任何得到的好处不是当得的，是主的恩典。然后他对神说，你给我这么多人管理，我很笨哎，我没有智慧哎，我不会管理。各位，今天在教会或在世上，特别在教会里面，很多有些人很喜欢来服侍，但他不谦卑，他要服侍，他觉得都要听我的，我有能力服侍。当然，另外一种更多的就是他不想服侍，他也觉得他没能力服侍，我根本不想服侍，神也不要给我这个能力。所罗门愿意服侍， 但他很谦卑地说，我没有能力服侍。事实上真的要服侍人都应该说我没有能力服侍，因为你要做一个仆人哪里办得到嘛？我们都喜欢做主人，我们都喜欢人家称赞我们，真的要服侍，真的要做公仆，哪是我们这个骄傲的人办得到的？所罗门说，服侍这么多百姓我办不到，我很笨，耶和华求你给我智慧。然后在撒母耳记上，所罗门在那里说他自己是个幼童。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另外一个人也是好谦卑，就是撒母耳。他好谦卑，他是一个孩子，我们看他整个的事情，他愿意听上帝的话，他愿意听以利的话。以利不谦卑，以利的儿子得罪了上帝，以利的儿子在圣殿里犯淫乱，他抢献祭的东西。以利知道不对，但是他责备儿子，儿子不改，他继续纵容他儿子。他在神面前不谦卑，他不愿意，他看重他的儿子过于看重上帝。所以上帝后来不跟以利讲话了，上帝就跟撒母耳讲话。那一段真的是我很大的一个盼望，我说主耶稣，我求你让我成为神的仆人，我今年已经56岁了，我不要我在小的时候你还跟我讲话，我做了40-50年的传道人你不跟我讲话了，我流利了，我会讲道了，我圣经熟悉了，但我骄傲了。主让我越大越像撒母耳，你对我说话，甚至撒母耳在那时候还不认识上帝，我愿意听。啊，我看那个很感动，神4次对撒母耳讲话，因为以利不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不会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不听，所以他必须跟一个小孩子讲话。撒母耳，撒母耳，他讲了4次，圣经上说他站在撒母耳面前。上帝对摩西讲过，摩西，摩西，把你的鞋子脱下来，你站的地方是圣地。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上帝对我们每个人做爱的呼唤，那不是听觉灵敏的人才听得到，如同上帝的国度不是眼睛锐利的人才看得到，上帝的话是那谦卑的人才听得到，上帝的国是谦卑的人才看得到。我们也讲过，在列王记下第五章，有一个亚兰的元帅乃曼得大麻风，后来得到医治的事情。那件事情有4个主角，第一个是乃曼，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的大麻风得医治了。第二个是他的仆人，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被乃曼在战争中掳过来的。第三个是以色列王，第四个是神的仆人基哈西。在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小女孩是一个奴隶，但她活得非常好，她活在天国里面，她对上帝的带领没有抱怨，可能有过，但是后来信靠顺服了，以至于她对她的主人有爱心。她的主人是她的仇人，把她掳掠过来，她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以色列被医治。乃曼是一个外国人，也是一个以色列人看不起的人，但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在以色列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内中除了乃曼以外没有一个得医治的，因为他谦卑的愿意去战败国那里听先知的话。以色列的王锦衣玉食，住在皇宫里面，他不是神国里的人，他是一个国王，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他觉得他办不到的事上帝也办不到，他撕裂衣服。基哈西是上帝的仆人，后来长了大麻风，因为他贪婪。各位，这件事情又好像我们今天讲的道，在神国里的一个小女孩，一个长大麻风的外国人，被赶出去的，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君王，他们所有不一样的地方，所有的就是一点，在神的国里的是一个谦卑愿意顺服上帝的。对不起，我最后希望花几分钟讲我这次在美国听到一个见证，因为跟我们今天太有关系了。神的国里的到底是谁？我说了，是长大麻风的，是妓女，是小孩子，是知道自己不好 而愿意谦卑领受上帝恩典的人。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大知道，外面知道的也不多，我也不大愿意说这些话，好像在攻击中国一样哈，中共。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反共护教，如同我们不是永共护教哈，我们就是传扬福音。我这次在碰到了在河南乡农村工作的人，在1995年左右，河南的农村非常穷，河南本来就是一个穷，农村更穷。有些人卖血，农民卖血，很穷，所以卖血。但是我不是在批评中共，但是那个卫生制度不好，有人得了艾滋，所以卖血的人一个个都传染了。有多少人呢？不知道。有些人说有100万以上。那么中共从来没有实际的公开过那个数字，不过在那里工作的人说大概几十万跑不掉。有38个艾滋村，或者有38个后来因为爆发了，联合国也知道了，人权组织也说了，共产党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派了38个工作组织，应该叫什么工作单位哈，去这些地方。1995年开始蔓延的艾滋病，他们说大概是10年就爆发，所以现在是爆发期，大批的人开始死。政府做的是什么呢？艾滋村给他们铺一条柏油网路，哎，本来还没有柏油路，哎，给他们有艾滋病的人每家有装自来水，本来还没有自来水，然后每天发药给他们。可是就在那里的病人，很多人连药都不吃，他们拿到了药又拿出去卖，当年就是太穷，现在还是穷。在那工作人跟我讲，他说他们话都讲不出来了，大批大批的死。政府的政策大概就是这一批死完了就算了吧，就完了，几十万人在中国也不算多。他们没有盼望，他说甚至连教会都不接待他们，当他们艾滋病人到教会坐下来，马上有人离开，家庭教会、三自教会都是这样。我跟我讲的这对夫妻说，他爸爸妈妈是那里唯一工作的基督徒，很多人信耶稣，很可怜那些人，很多人信耶稣，但他爸爸妈妈也跟女儿讲说，他们请你吃饭你千万不要吃。我知道啊，怕传染。各位，我的医学知识不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传染，但是跟我讲的那一对那个姐妹说，我后来就决心吃了，因为要让他们知道还有人爱他们，而且拥抱。这一批人大概都快要死了。问题是照中共自己的统计，在艾滋村，在河南的艾滋村还有8万艾滋孤儿，父母有艾滋，孩子也有。如果中国官方说有8万，人家说再乘一两倍应该没有问题。这些孩子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被拒绝。跟我讲的弟兄姐妹说，康老师，我相信全世界这是最贫穷的一群人了，最可怜一群人了，没有比他们更穷的更可怜的，他们的小孩更可怜，到了上学的地方，学校小孩子都叫他们艾滋高，高是河南土话，就是崽子的意思，又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没有盼望，没有钱，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套着耶稣的逻辑，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当有很大需要的，越大需要的人，他们听到福音，他们越会谦卑领受的，天国就是这样的人。这对夫妻说，康老师，你们找到人去那边工作。各位，这些都不是靠一时的激情，一时的感动，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主在那里，我们相信神的国在那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不是要得到第一，也不是要升为高，
就是我们更多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卑微，而上帝多么爱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神的国像大英帝国，像凡尔赛宫，像那些最豪华的地方了。天父，将来在天上有黄金街碧玉城，但是今天在地上，愿你的每一个儿女有耶稣的心，有耶稣的灵，我们活出的是爱的国度，是公义、善良、正直的国度，是不用武器来跟人家打的国度，是不用暴力和金钱来炫耀的国度。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还是想炫耀，我们常常还是没有安全感。但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愿我们也在你的国里跟你一起吃喝，跟人一起吃喝，不要让人吃我们桌子上掉下来的，要看自己像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那样缺乏的人一样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